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有大概将近五十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就会坐在这一区，特别恭喜他们。那刚刚我们也看到有几个重要的报告，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神学报告，一个神学讲座的报告，是我们去年八月份有三位我们支持的牛津的神学博士来到我们当中，博士生来到我们当中。其中有一位姊妹给大家留下很特别的印象，这次她会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就在下个周末，礼拜五晚上有一堂，礼拜天的中午崇拜之后有一堂。那她是一个很特别的，我很少看到这么有教导恩赐的姊妹，而且她是我觉得她比男孩子还要优秀他是从台湾到美国读书，然后再从美国去到那个英国牛津大学。而且呢，他本身是一个生命非常好的基督徒啊，他的在教会的服事也非常，在台北信友堂的时候，在这个在 Philadelphia 的教会的时候，都非常受到当地的牧者的喜爱，而且他的有非常好的教导。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周五晚上在办公室，周日的中午在阶梯教室。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五十七集属灵恩赐的第二部分，恩赐的来源。我们一起来念十二章的四到六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切事。1997年是什么日子啊？香港回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不会问你的嘛。1997年是罗马天主教在历史上为了预备第三个千禧年，他把这一年特别设定献给圣子耶稣基督。然后1999年是什么日子呢？1999年就是他们设定下来特别奉献给圣父上帝。1998年呢，就是罗马天主教把它拿出来特别献给圣灵保惠师上帝。那么在那一年当中，有很多很多历史上很少很少有这么多的研讨会跟神学讲座是围绕圣灵的。可见在圣灵这个问题上，不管是基督教新教还是罗马天主教，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少的论述。如果你去读系统神学，你会发现圣子论会这么厚，你会看到基督论会这么厚，对不对？你会看到上帝论会这么厚，但是你看到圣灵论比较薄。所以到目前为止，天主教世界还是看新教是没有圣灵论的，因为他觉得就是你们对于圣灵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直到五旬节运动兴起，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保罗看什么是属灵的，跟我们今天在华人的语境当中很不一样。我们认为属灵是人的程度，属灵成熟的程度，在保罗的观念当中不是。保罗所认为属灵实际上就是你属基督。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八章，他有几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中，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了。8章14节，保罗说，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在保罗的语境当中，他看到圣灵的重要性是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这是在神学界达成共识的，就是圣灵使人可以重生得救，圣灵使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圣灵使人属基督。而在这个工作之后，他才会谈论属灵的恩赐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读了上一次的经文，我们读到12章1到3节的时候，你看到保罗他提到了一个圣灵工作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使人宣认基督，认识基督。圣灵使人不会说出基督是咒诅，受咒诅的。如果你是属灵的，你不会说出基督是受咒诅的。如果你不是属灵的，你就不会说耶稣是主。所以耶稣是主是整个圣灵论 整个圣灵恩赐探讨的基础，没有对基督耶稣的认知作为一个基础，我们就不可能探讨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果效跟圣灵。对不起，我的 电脑常常会有问题啊。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怪的声音？突然他说我想要帮忙，我们不要他帮忙啊。我需要圣灵的帮忙。圣灵的第二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是使人可以重生得救，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是使人有服事的能力。这就是路加神学在路加福音跟路加的使徒行传当中给你看到圣灵的工作是被大大的强调的，在路加的文学当中。而这显然不是保罗的焦点。保罗在这里他特别开始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除了说到是宣认耶稣基督之外，他开始探讨第二个问题，就是圣灵的来源，不是圣灵的来源，恩赐的来源，属灵恩赐、圣灵恩赐的来源到底是哪里。从四章六节我们刚刚开始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罗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或者神却是有一位。在这里面他就一开始就提到基督徒属灵恩赐的来源是三一上帝，基督徒恩赐的来源是合一的三一上帝。第一个方面，恩赐是来自于圣灵。保罗一开始就是从圣灵的工作的根源，他就说到恩赐的本身是来自于一位圣灵，恩赐的本身是来于同一位圣灵。这个经文本身没有太大的难解的地方，但是他用了一个词跟他在一章三节用的不一样，十二章一到三节用的不一样。因为在十二章一到三节他说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用的是 pneumatikos， 这个词是特别谈到恩赐的本身。但是在这里面在四章一开始，四节一开始，他用了一个词是 charisma， 这个词我想你懂英文就知道 charismatic 就是从这个词来的，就是从恩赐的希腊文 charisma 来的。甚至我们今天直接用英文就是引用了希腊文，我们说这个人是很有 charisma 的，他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这个人很有什么恩赐的，这个人很是一个 charismatic leader。什么意思啊？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中文把它翻成是一个什么魅力型领袖，不是很精确。中文有的时候在世俗的世界的翻译把这个 charismatic leader 翻成是魅力型领袖，不精确。比较精确的翻译它是一个什么有圣灵恩高的、有圣灵恩赐的，是一个灵恩式的什么领袖。所以呢，你就在看到这个词一用就说明恩赐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既然是恩赐，它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它不是你自己的，是上帝特别给你的，让你来完成一个特别使命。我上次讲过什么？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而且这个 charisma 这个词还跟一个词是同根，就是 charis。 charisma 是恩赐， charis 是什么？恩典，是恩典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得到上帝的恩赐，你之所以是有 charisma， 是因为你有什么 charis， 你有恩典，上帝的恩典给了你恩赐，使你可以服侍什么教会，服侍众人，服侍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恩赐用于教会，恩赐来源于恩典，恩典是上帝给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些恩赐，我们就知道它不是我们自己应该有的，而是上帝特别怜悯我们他所赐给我们的。在保罗的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在以弗所书，保罗多次让恩典跟恩赐在同一节圣经当中出现。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的一章的四到七节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就为哥林多的教会感谢神。什么呢？因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惠。他在这里中文把它用成恩惠，就是 charis， 就是恩典，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赐给我们的恩典，以至于接下来他说，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你们在恩赐上，之所以我们的教会恩赐非常的丰富，我们的教会发展的非常好，是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恩赐的运用，但是这个恩赐是因为来自于上帝，是因为上帝给了哥林多的教会有各样的恩赐，因着上帝的恩典的怜悯，他给了我们。以弗所书四章，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恩赐。所以恩赐是各样的，各种各样。有人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有人是做使徒的恩赐，有人建立教会的恩赐，有人是做教导的恩赐，有人做辅导的恩赐，有人是有爱心关怀的恩赐，等等等等，各种的恩赐。那么恩赐的来源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是谁啊？圣灵，圣灵，特别讲的是圣灵。那么好，讲到圣灵，我就特别，我昨天在做 PPT 的时候，我的同工做好之后，我就说改掉，我说只要改一页，就是我说这一页你把它从这个简体字改成那个繁体字。我有的时候简体字，我觉得真是把我们中文的伟大的传承都给什么，都给剪掉了。有没有觉得？你看看这个灵，这个灵最上面是什么？一个鱼，然后有三个口，口是什么意思啊？口是代表气息啊，有生命的意思啊，对不对？下面是个屋啊，屋是代表来自于灵界，对不对？所以这个词本身是中文，如果你仔细看，有几百个中文字可以跟圣经联系上起来，这个字就是。然后你看为什么三个口不是四个口？有一些学者就说，哎，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不敢这么说啊，他们有这样说法了，对不对？至少三个口，口是跟气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希腊文 pneuma 跟希伯来文对应的 ruha 这两个词都有气的意思，又都是有风的意思。所以如果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一些新派自由派的学者就把这些圣经翻成神的风，或者是神的气运行在水面上。如果这么一改，它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你懂我意思吗？那么 anyway， 在这里面你就看到圣灵它好像在告诉我们，它是跟风跟气跟能力都是有关的，对不对？所以圣灵是谁？圣灵是谁？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及时的反应就是圣灵是什么？是一种能力，对不对？因为旧约圣经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谁的这些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扫罗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什么？撒母耳身上，他就得着了能力。耶和华的灵降在最多的是四世纪，每四个十二个四世当中有一半以上被提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使他得到能力。所以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圣灵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力量，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呢，你可能比较简单了一点，因为这个能力最少在圣经里面让我看到有四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能力。罗马书十五章说因着圣灵成为圣洁，所以圣灵来到你身上，使人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能力。所以一个圣洁生活，一个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在圣灵里面的人，他用圣言圣灵的能力恩赐讲方言说预言行神迹奇事，但同时他如果还生活在罪里面，你就要小心他，因为这个能力可能不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圣灵的能力是使人可以分别为圣的，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让我们看到的。当然你知道要小心一点的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跟希腊文的圣经，这个圣很多事情时候是没有出现的，特别在希腊文圣经，英文把它翻成 pneuma 这个词翻成 spirit 是大写的 S， 就代表圣灵，它并没有，有时候并没有放 hagios 这个圣这个词在里面，它只是出现 pneuma。 但是 anyway 我们都知道，从上下文来看，我们都知道它指的就是圣灵。圣灵给我们的是第一个就是一个分别的能力，第二它还有一个什么能力啊？它有创造的能力。刚刚我说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乃是表示圣灵参与创造，所以它有创造的能力。还有你不要忘记它创造生命啊，当它创造亚当的时候，它用泥土尘土把亚当把那个男人创造的时候，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什么气，然后圣经说使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他是有创造的能力，他不单单有什么 分别的能力，他还有创造的能力，他就有这个创造的能力，还是一个生命的能力。因为圣经说 to be living soul 是一个活的魂，所以是个生命的能力。然后他还是一个什么？有超越的人能力。我不是说嘛，疯嘛，对不对？当尼哥底母在找耶稣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你到底是不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耶稣说，风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吹，圣灵怎么也是如此，对不对？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他在这里说是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也可以说灵随着自己的意思什么运动。所以这个能力也是一个超越的能力，它是不被你我所控制，有的时候的确是不被你我所控制的能力。但是圣灵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个能力，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把圣灵的理解，把它只是局限在一个什么能力的阶段，但是你错了。圣灵不单单是力量，不单单是能力，更是什么？力量跟能力的来源。你懂我意思吗？这就不一样了，它不单单是上帝那里的灵，它就是上帝本身，它就是上帝本身。然后呢，在尼西亚圣经，我们普世大公教会所有的教会，不管你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我们所有的教会都最少共同接受两个信经，一个是使徒信经，一个是什么？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说什么？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所以他把圣灵放在上帝的位格，他把圣灵放在上帝的这个对，作为我们信仰的对象。圣经重要还是圣灵重要？不敢讲啊。谁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三一圣神，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圣经它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对不起，圣经只是帮助我们去什么认识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圣灵它比圣经更重要。然后尼西亚信经说，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急着先知说话。看到没有？打出了没有？好，我这里打一个括号，你看到里面的花样没有啊？他是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为什么我和子把它打个括号？因为这个括号一来，就把世界上第一次历史上最大的教会分裂把它取出，就把它点出来了。因为最早版本的尼西亚信经是没有和子的，括号里面的字是没有的，是对，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出来，与父与子同受敬拜。这就是东正教的立场，直到今天还是。但后期一点，拉丁教会，也就是今天的天主教会，他把和子发进去。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的焦点不在这个神学啊。那我是要用45分钟，希望把圣灵论、三一论都讲进去，有点难度啊。但是你们耐心一点听，可能会枯燥一点啊。哎，那你拿走了，对不对 ？Anyway， 对，和子与父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藉着先知说话啊。所以圣灵是我们信仰的对象。那么到了宗教改革之后，你知道改教家马丁路德，特别是加尔文，他就认为圣灵、上帝的话与上帝的灵是一同做工的平行的路线。加尔文认为，所有来自圣灵的、上帝的灵的体验，记得很重要，必须通过圣经、上帝的话的印证。也就是说，你称你自己得到上帝特别的旨意，你开始说预言、说话，哎，你应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对不起，你要拿圣经来印证你这个，哎，你这个是一个先知，你对不起，你的圣经的依据在哪里？然后第二个方面，所有说对上帝的话的解释都必须透过圣灵的感动。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很奇妙，我有的时候会讲一些比较深的一些信息，我自己都不一定真的预备的时候我就头痛，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讲清楚，但是讲完之后发现大家都很明白。 所以我常常在礼拜天来的时候的一个祷告就是，亲爱的主啊，亲爱的圣灵啊，你是智慧的灵，求你让弟兄姐妹不明白嘛，因为我自己都不明白啊，求你也让我明白吧。所以感动我的灵也感动你，引导我的灵也引导你，我们都在一个圣灵里面，这就是我们同感一灵。但是为什么你发现没有，一说到圣灵教会都很紧张，其实到今天还有很多的教会是非常排斥圣灵的，对不对？那是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从教会历史上很早期的时候，圣灵的运动常常的确会引来混乱、啊、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这里倒在地上，哇，说一大段话，你多数看他是精神病，对不对？你不会觉得是圣灵什么带领他，有些人就觉得是圣灵带领他，好了，意见开始不同。这个事情在公元一世纪中的时候，二世纪中的时候就发现，当时有一个在土耳其一带的一个先知性的人物的出现，叫蒙塔努啊，中文把它翻成蒙塔努主义，就是他创立的。他当时就开始说预言，并且常常会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一般，然后讲出一系列的东西，而有一些东西的确就应验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些人就说他是异端，有些人说他是极端，有些人认为他好像是什么上帝的灵感动他，叫他在讲话。而这样的一开始在大公教会就有这样的争论的事情，就一直就影响到后面，一直影响到后面。因为你的确有时候要很小心啊，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圣灵附在他身上，叫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他突然说，哎，你们教会有什么，讲一大堆，你后来发现，哎，有些好像是真的，有些好像不是真的，怎么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样的情况跟太平天国发生的事情也很像啊。杨秀清突然站起来说天父降在他身上，然后就指责洪秀全，指责谁谁谁有罪，然后就命令把他们全部要叫他们鞭打一番，然后就悔改要他们，然后呢就发生了天津事变，结果就发现东王府两万多个人全部被杀掉。所以这个东西你看到没有，就圣灵的工作，我们在谈圣灵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他看到他的能力他的彰显，我们一方面又相信这个能力彰显的来源是于圣灵，但同时由于在教会里面运用不当，很多时候会引起问题，引起一些混乱。而这个在蒙塔努主义的时候已经开始，一直到后来也影响到不同的教会。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灵恩派第三波葡萄园运动在南加州兴起，我想那叶牧师那个时候也在那里。当时 John Wimber 是上帝 我相信也是一个很用的一个仆人，他就是用神医布道开始，结果建立了100多个教会，甚至到了那个时候那个 Peter Wagner 富勒神学院的这个教会增长学的教授，我们那个时候读神学的时候最想去富勒跟 Peter Wagner 啊，那他是我们的偶像。那个时候你知道 Peter Wagner 长得跟那个 FKA 的那个 老先生 FKC KFC 的那个老爷爷很像的，你知道，就是他们几乎是孪生兄弟这样一个人啊。我一直想很崇拜他，我要去跟他都学习啊，读 PhD 跟他读的等等等啊。那个后来他们就在富勒开了什么神医期，叫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从来没有过在神学院开这样的课。哇，一时之间整个课室里面神迹奇事多得不得了，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现，但是也带来什么混乱，你分不清楚哪个是圣灵的工作，哪个是不是圣灵的工作。而后来最后学校没办法说要取消掉，所以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影响众多的教会，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我们今天一方面看到圣灵的工作被大大的忽略，但同时我们又看到圣灵有的时候被误用，被人误用的时候带来很大的混乱。今天中国教会要么就是支持灵恩运动在广大的农村啊，甚至有民间宗教化的倾向，但另外一个走改革中路线的人就极端的反对灵恩运动，而造成的这种张力对攻，甚至是使整个教会的肢体发生了分裂。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很简单的，如果我们这个聚会一个半小时要结束的，我时间现在就很紧，今天他们只给了我45分钟，我的信息可以讲55分钟的， 然后如果我突然被圣灵感动，我说我一个小时也不肯下台怎么办 啊你们必须要把我架下去，对不对？因为等一会儿下面一堂怎么办呢？对不对？第二堂怎么办呢？对不对？哦，这个你们那个谁啊，Edward被圣灵充满，一站在台上就不肯下来，一唱唱两个小时，那要命啊，剧院就报警啊，对不对？啊，你懂我意思吗？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说要圣经的 guideline 来限制你，限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圣灵的工作的一个平衡，因为圣灵的工作不受某一种的掌控，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个 guideline， 它是会被误导的有的时候。然后第二个方面，恩赐的来源，恩赐是什么？来源于基督。执事也有分别，主确实一位。执事这个词又可以翻成执事，就是我们今天说教会的执事，但是他的这个词 diakonio 这个词是指 ministry， 是指侍奉，或者是说是指那个各样的不同的教会的服事。但到后面他就慢慢慢慢成为一种职分，成为一种职分。所以这节圣经也可以翻译成侍奉也有各种不同的分配，各样的不同的侍奉，但是主耶稣基督就那么一位。也就是说各种的侍奉，圣灵的各种恩赐赐予下的各种的侍奉，你是做招待的，你是在这个带领敬拜的，你是在讲道的，你是在后台的，我们的这个服事团队的，我们都是什么？靠着一个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服事的来源都是从一个耶稣基督。但是呢，这节圣经提醒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圣灵的工作，它到底是要彰显的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彰显的肯定不是我们，对不对？我们都已经知道，不管你是怎么样服侍，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服侍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做招待的，我们也有点权利，对不对？可以管管别人，对不对？哎，你小孩子不要哭啊，你把我搬出去啊，以后我不许你小孩子进来了啊，对不对？啊，如果我做这个招待，我也会这样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有一些人啊，你不要乱来哦，这是教会哦，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或者恩赐绝对不是要我们彰显自己，那么是不是彰显圣灵自己呢？也不是啊，也不是啊，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他马上要离开世界的最后一段很长的祷告的时候，对天父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到，他在给门徒的教导的时候，他也说到，他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但是他接着说他要荣耀我，耶稣说圣灵要荣耀我，荣耀基督。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准则，当你在医病赶鬼，当你在教会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的时候，当你服侍人，圣灵有各种的恩赐的彰显的时候，他最初带出的结果是什么？最终带出的结果是否是耶稣基督被高举？如果是耶稣基督最被高举的话，可能你没有走偏啊，你可能没有走偏。所以这个聚焦灯，所以 有人就曾经用过一个比喻，他说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当中，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男主角，这个天父就像一个导演，然后这个圣灵就是一个什么灯光，灯光，这个圣灵的灯光要始终围绕着耶稣基督，当这个圣灵的灯光不再围绕耶稣基督，他就出问题了。有点道理，我不是说这个比喻是完全，但有点道理。为什么呢？我就记得早年的时候，我中国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布道家，宋博士，宋尚杰。宋尚杰有神医布道的恩赐，他医病赶鬼，他医治了很多病人。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他自己的病医不好。他为别人病人祷告，哇，很多人都小儿麻痹症都被祷告，结果他有痔疮，他痛得不得了，他前面在为病人祷告，后面在流血。我不是跟你说笑，你们有点爱心好不好啊？人家 宋博士这么痛苦你还笑啊？真的是这样。我告诉你，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你不要高举自己嘛。但是人不是啊，为什么在中国灵恩的运动那么容易引起混乱？我告诉你，跟极大多数人没有受过，对不起，我不是看不起没有受教育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事实跟极大多数基督徒是没有受过教育是有关系的，跟极大多数教会是在农村先开始发展有关系。而这些人一听到宋博士医病赶鬼，他们就追随宋博士，说发现有活耶稣了。后来就这个活耶稣就变成什么活菩萨了。 因为追随的人就分不清楚哪个是耶稣，哪个是菩萨。其实很简单，今天这个观世音依我，我就信观世音嘛。今天是那个耶稣依我，我就跟随耶稣嘛。好了，就慢慢产生一个问题来了，你有医病的恩赐，你有那个圣灵，你就不需要去看医生了。这些教导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什么？你就是说神迹奇事是来于上帝的，但是医学它不是来于上帝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造成了很多人轻看医学科学，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中国教会长期以来的反智倾向，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路线，你看到没有？所以我常常在想，主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信众，让我们的信徒真的能够走一个叫 Via Media， 拉丁文这个意思就是中间的，合乎中道的一个路线，不要偏激的，就是这个，要又是那个，要么是圣经路线，要么就是圣灵路线，然后好像两者水火不容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所以路德说什么？路德就是说，这通过圣灵，我们更可以直接的体验到耶稣基督临近我，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他，遥远的上帝。然后路德的神学，他说追求圣灵有两个路线，第一个，你是宣扬耶稣基督，不是宣扬宋博士，不是宣扬这个宋尚杰可以一并赶鬼，是宣扬那个耶稣基督，然后是传扬上帝的道，不是传扬神迹奇事啊。今天我告诉你，我不骗你啊，你看虽然我们这里坐了满满的1000人可以，甚至1000多人都可以，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开始这个礼拜天开始一并赶鬼，我很快，我不要一个月，我们教会翻一倍，你信不信啊？然后很多人就从这里排队一直排到门口。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叫一个我们台北的一个同工，我一个很好朋友，他也有一点一病恩赐的。我听到他做完神学讲座，第二天人家就带了很多人来听他讲道。为什么？听完之后就在那边要他一病。那我告诉你，还要医院干什么？还要医生干什么？你就说你的意思就是排斥说圣灵只透过这个一病赶鬼工作、祷告工作，然后圣灵是不会透过医生医治人的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一切圣灵被称为是智慧的那个。圣灵的工作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的，它可以透过科学家，甚至是现代的科学仪器来告诉你一些事情，是你过去不知道的，现在你可以知道，现在你可以明白。台湾在70年代开始灵恩运动。我对台湾灵恩运动的一个解释，为什么现在灵恩运动那么的力量昌盛啊？是因为50年代到70年代长期的基要派的这个反灵恩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反动，是对这个极端的一个反动啊。那70年代在台北，我不知道叶牧师你可能当时还在台北，这个西安堂你应该知道，荣教士，哎，我告诉你。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大多对圣灵的理解就是说，哇，要大喊大叫，然后声嘶力竭，不一定的。因为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跟灵恩的背景的弟兄姐妹有非常深的属灵的交往，我看到过很多安静聚会，就是70年代那个荣教士他们的聚会，就是有时候在一个聚会当中安静几个小时，人可以在那里安静在那里，你会一进到这个里面，你发现有圣灵的工作，很强烈的工作，没有人讲话的，没有一句声音的，但是你会感到圣灵就在这个中间自由的运行。在这里面让我看到一个，就今天为什么灵恩常常产生跟教会产生分裂的一种迹象，是因为我们太强调我个人对灵性的对圣灵的领受，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灵更是在团体里面工作的。我刚刚不说先知灵是顺服先知的吗？这个 The Spirit of God is not only working in you， 不是单单在你里面工作，更是 working among us， 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整个的团体群体当中自由的运行，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荣教士他们的这个聚会很有意思啊，很安静的聚会，但是同时他们还有敬拜赞美，并且有方言祷告，也很 exciting。但是我前两年有一次去台湾一个很著名的教会，他们当时从增长来说是最快的增长率，我去了之后我就吓坏了，因为主日崇拜啊， 主日崇拜哦，一开始崇拜的时候先叭一棒，这个教会很多年轻人，有的时候我在想象这个牧师怎么，我也不知道，要轮不到我论断了，一帮年轻人冲到台前，他们台很大，灵恩派的教会台就是很大，我们也很大，当然我们不是灵恩派教会啊，对，我们是剧院的，我们没办法，我们租他们的，对不对？然后就冲到前面来，方言祷告半个小时，哇，声音响得不得了。我在想，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去这个教会，会有何感想？想都不敢想啊，对不对？然后我在想，哎，我们刚刚不是说吗？你的圣经依据在哪里？你说，你一定反灵，你错了，我告诉你。我对灵恩的认识比你们中间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来得多。我30年前就开始接受这个。我讲方言，我不告诉你我讲不讲方言，我不告诉你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讲到第三点了。恩赐来源是什么？来源于上帝。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这里面，功用这个词 energio 是功能运用，是发出很大力量的意思。保罗在这里说，虽然不同的功用，不同的，有的英文圣经 NIV 就发成 workings， there's a difference in workings， 但是 God is only one God， 一个上帝。也就再次说到，无论你的圣灵的表现是如何的，是怎么样的不同的工作，但是你的根源是一个，就是来自于同一位上帝。在这里面我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神学的观念，就三一神论。我们不是说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这个中文的翻译不是最好，三一神，就基督教信仰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在这里面，保罗到这里，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只有一位，执事原有分别，主只有一位，功用原有分别，上帝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其实是三而一的神。这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一个奥秘，没有办法用一个就是说逻辑的方法让人能够明白怎么上帝是三又是一。在希伯来圣经当中，每一次说到上帝的时候，他说上帝是独一真神，对不对？生命记也好，出埃及也好，创世界独一的真神。但是他每一次用这独一的真神这个一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复合名词。也就是说，我们说这是一个家庭，什么意思啊？他们有三口啊，他不是说这一个人，他是用不同的这个量词，是不一样的名词的背后的意义。然后呢，你知道今天我刚刚看 Peter 牧师跟进一个洗礼啊，我看我就等 Peter 讲完这句话我就走了。为什么？他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啊，我就很开心的就走了啊，我就得到这句话，我就可以今天讲到了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因为什么？耶稣临走的时候，他给他的门徒颁布一个所谓的我们叫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你们要去普天下去奉父子灵的名，其实灵圣灵这是加去中文加进去了，父子灵的名给他们实行。那么如果我们看保罗的祝福，你也会看到三一神的这个概念是隐藏在里面的。比如哥林多后书最后，当保罗祝福的时候，他说什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圣灵的感动也可以说圣灵的团契， The fellowship of the Spirit 与你们同在。而且你如果你从我们祷告的一个习惯，你从我们的祷告的习惯，你也会 有时候也会发现有三一神的意义在里面。你知道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什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里面向着天父祷告。什么意思啊？是在圣灵上帝里面，透过圣灵，透过圣子上帝，向着圣父上帝祷告。然后从教会的定义来看，它也还是三一神的意思在里面。教会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有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教会是什么？上帝的子民。然后教会是什么？教会我们又被称为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 然后教会还是什么？教会还被称为是圣灵的团契，圣灵的团契。圣经里面用的中文把它翻成是交通了啊。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圣灵有什么团契，圣灵的团契就是。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天父的子民。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圣灵的团契。所以这个天父上帝是一个远距离的上帝，这个圣灵上帝是一个最近距离的上帝，而圣子上帝就是使我们跟这个天父上帝建立这个关系管道的这个上帝，是在上帝里面透过上帝向着上帝祷告。这三一，那三一神论，我们常常会用很多比喻，我听过各种不同的比喻了。比如有的说，哎呀，是水啊，水蒸气啊，跟那个这个还有什么这个冰啊。但是这里面有个弱点，没有一种比喻，世界上没有一种比喻是可以把三位一体的真理完全讲清楚的。因为水跟水蒸气它是互相可以转化的，在不同温度下，但是圣灵跟圣父跟圣子它是不可以的。那我个人比较常常用的一个比喻啊，是什么呢？上帝就像血液，圣父圣子圣灵就像血小板、红血球、白血球。白血球不是红血球，红血球不是血小板，血小板不是红血球，但是他们都是血液。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可以转化，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可以转化，但是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上帝。所以血液是血小板是血液，红血球是血液，白血球也是血液。这样的比喻是比较难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慢慢去领受。但今天很一看，直到今天、哦、直到今天，就是圣灵的工作还是被忽略、被限制。比如说在福音派的神学院当中也有，我记得我99年第一次去 DTLS 达拉斯神学院，我们两个人去，我们两个人是有一些灵恩背景的去。整个的 chapel， 他们参加他们 chapel， 所有的敬拜赞美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举手，其他学生都安静在那里。然后我你知道我是一个比较胆怯的，我看着大家都不举手，我的手也慢慢收下来啊。然后我那个弟兄，南非那个弟兄就不管，他不管，就照样敬拜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刚刚出现过事情，他们把一个说方言的教授开除。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昨天问了我们在 DTS 读书的一个同学生，我说现在的立场怎么样？他说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忘记一点，今天灵恩世界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台湾80%以上的教会是有灵恩背景的，全世界现在最增长最快的还是灵恩背景的教会。我不是说增长快就一定是代表真理 ，OK？ 但是这个现象是不能够被什么被忽视的。所以圣灵到底是在这个时代，第三个 millennium 他所扮演的角色应该被教会很大的重视，但是过去来说是的确是被忽略的。而且慢慢灵恩运动从第一波到今天刚刚过了一百年，过去灵恩运动都是从草根开始，没有很多人没有文化嘛。但是你不要说30年，这30年灵恩运动开始出现了一些顶级的学者。那我今天等 Gordon Conway 一位教授会来找我， Gordon Conway 我原来的老师，那个 Bob Cooley， Gordon Conway 的上一任再上一任的院长，他是神召会背景的，世界顶级的圣经考古学家，但是他是灵恩派的，你不要忘记，他是会有方言祷告的经历的，啊，然后呢，你就看到现在有些好的神学的著作，也是从灵恩背景的，比如说富勒现在大概最有成就的一位系统神学家 ，Vedibhat Gadkaden， 我的老师。灵派背景的，所以你就看到整个的变化。所以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开始在这里一起来分享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多元的，是一个超宗派的背景，所以我们不太会走某一种路线，但是我们也不排斥某种路线，只要在普世大公教会被普遍认可接受的，不是异端的信仰，不是极端的信仰的，都应该在我们的教会能够让恩赐能够什么自由的发挥。就在这里，就像保罗在最后在第6节结束的时候说的， 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切事啊。这个众人是什么？就教会全体。可见圣灵的工作不是在我们单单我们个人的，它是众人的 among us。 也就是 Spirit, the Holy Spirit is among you, 是指我们所有的人的。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灵的团契，或者是教会，或者是说圣灵在群体当中的工作，而我们过度强调某一个人的圣灵的经验，我告诉你，教会就会有开始分裂的迹象。因为我个人的领受，我个人的经验是多么的重要，是可以超越你们这个群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灵恩运动在历史上一直以来所带来的各种的争议跟困难。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走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要一直到十四章，有太多灵恩的这个恩赐的问题会需要在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也必须把这些问题拿出来讲。是不是有点枯燥？还好吗？还可以哦。好，求圣灵与你们同在。
也请我们收奉献的家人呢来到台前。我想大家呢会非常熟悉米开朗琪罗呢他在早期的艺术作品。那在他中年之后呢，其实他创作的风格呢变得更加的深沉。他其中呢以奴隶为主题呢创作了六件非常巨大的石雕。他认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形态的奴隶，我们都是那个不自由的人。我自己呢是从事金融行业的工作。那在这个离金钱其实最近的行业里面，我们太多人其实都活得像是那个金钱的奴隶，我们也在物质的捆绑里面经历着那个生命的干涸和虚空。那在我的生命呢被主耶稣破碎，在他被他全然的更新之后，非常感恩的是神他也让我知道了金钱的意义。他让我知道其实我并不是幸运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而他真的是要通过这样非常微不足道根本不配的我能够成为教会，成为身边人的祝福。所以在每一次其实拿到年终奖，在每一次奉献的时候，我都安静在他面前听他的声音，听他的旨意。那神其实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地在挑战我到底对于金钱的奉献可以有多么的顺服。那在这背后呢也有着一个又一个非常美好的五饼二鱼的见证。那基督徒我们经常说施比受更有福，它绝不是说我们奉献了100块神让我们多赚了200块。那因为在我工作的很特殊的体制里面，其实我很多年都不可能有任何的升职和加薪，但是在我不断的顺服的过程里面，神给了我那个最最最宝贵的就是得了基督的生命。他让我回到了那个生命最初被他所造时的丰盛与美好。那他也使用我这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奉献去祝福了那些本属于他的事工和在这个城市里面本应被祝福的人。那他也让我真的在面对生活的所有的艰难不公和伤害里面都拥有了那个在基督里面得胜而真正自由的生命。所以不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经历上帝恩典的那个障碍。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请你借着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并不是把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了你，而是你在创造万物之初就白白的给了我们那90%。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点每一滴甚至每一口呼吸都从你而来时，我们就有在你里面那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求你让金钱不再成为我们顺服你的障碍，而是默想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那无尽的恩典，让我们众人带着这样的满足和感恩甘心乐意地向你奉献。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